精酿小子五效成分固精酿，永德生技虾红素叶黄素，邀您共赏医师好辣。
欢迎收看医师好辣，介绍我们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怎样的检查可以让自己更安心？就让好辣医师团来告诉你，哪些筛检是大家的好帮手。好辣军团们又被什么问题缠身了呢？
值班护理师武雄，
哎，最近呢，大家就是很习惯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得
了，哦，一条线。
一条线嘛，
没关系。
然后最近大家都是很紧张，两条线。
对。
所以呢，我现在来问问瓜哥，这两个你分得出什么是什么吗？这两个哪一个出现两条线，你会觉得比较恐怖？你觉得它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啊。哪里不一样？
这个是验孕的。
哦。这个我会很惊喜啊。
那瓜哥没有，不见得，瓜哥也很担心哦。
两条线很惊喜。这两条线当然是很惊讶了，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试纸或者是筛检呢，是可以更加的准确的，对，所以要请医生来帮助我们。
现在因为快筛已经很普遍了，可是我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时候是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四五对夫妻朋友们带了一群小朋友去看。儿童的歌舞剧，那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有爆发，所以其实现场很多人，然后就是有几千人这样子，然后结果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那时候四月份大家有戴口罩吗？
有，那个其实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很自主的戴着口罩，那个口罩其实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那时候是还没有进入三级，所以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隔了两个多礼拜。疫情爆发，那因为我们看新闻就看到说，哦，原来当天其实有确诊者也去看了那一场歌舞剧，就是有确诊足迹在那边。那当天那么多，其实基本上都是小孩子，我们做家长的会非常非常担心。那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打电话到1922去，想了解一下状况。可是基本上那个时候是得不到任何的答案，他只跟我们说。如果你们有症状就赶快到医院去，如果没有的话请麻烦在家里自主隔离14天，那我们就只好把自己就关在家里不出门，可是心中还是会有点担心嘛，
因为
有一个其中一个家长他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他就自费花了6000多块去做
PCR，
做那个自费筛检，就是做 PCR。还好他做出来是阴性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比较安心，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起的。那可是呢，到了大概六月初的时候，有一天我自己就开始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有点咳嗽，有点流鼻水，吃点感冒药，我就去睡觉，就睡到凌晨2点就开始发烧，全身发冷，我起来把冷气啊电风扇都关掉，还是一直在发冷，结果我就量了体温之后，我竟然烧到38.2度，我就整个很紧张，哎，我想想天哪，我怎么会发烧了，我就吞了个退烧药，我就先睡觉，第二天起来全身酸痛。
哇！我听这个症状完全是，
对，我吓死了，全身酸痛，流鼻涕，流鼻咳嗽，流鼻水，然后又发烧，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行不行，我觉得我好像要确诊了，赶快带我去急诊。他就带我去一家有快筛站的医院，带我去做快筛。那还好，快筛当下出来的反应是阴性的，可是护理师跟我说，他说。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有可能是伪阴性，因为刚刚开始
现在都有，
对，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可能验不出来，所以要等一个礼拜。如果你有收到电话简讯，你的 PCR 如果是阳性，他就会电话通知你；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表示没有问题。那到目前为止，我是都没有接到电话，所以我觉得还好。可是说真的，为什么？医生，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做快筛要插那么里面？
有一个方法就是，其实因为快筛试剂已经现在分很多厂商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代刚发明的是比较深到鼻咽口，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国外厂商的快筛试剂是说在鼻腔试就可以了，
所以有轻轻进去就可以了。
对，所以就是现在有某一两家厂商，它的快筛是标榜说可以不要伸到那么里面，在外面也是有一定的准确。
标榜就标榜，到底准不准确？
还是有核准，因为它是通过核准的试剂，所以基本上它检测力还是可以。只是说，因为每一家发展的技术不同，所以大家可能可以去。采购的时候选择，当然
要插多深的是不是？
对，
选择中间深、里面深，
对啊。不过我们医生的感觉，我个人的感觉会觉得 还是在
越深越好。
对啦，我们
因为像我们在家要帮小朋友弄，我们也不可能弄太进去啊，然后光碰到鼻孔他们就哇哇叫，也没有办法像去让人家做。
快筛只是筛检啊，就是不能取代我们现在讲的核酸检验 PCR， 因为你常常听到什么阴转阳，阳又转阴，阴又转阳，其实就算是 PCR 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伪阴性伪阳性的出现，所以基本上快筛只是提供大家民众一种很快速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初步的方法。你不管是验出是阳或者是阴，都不能百分之百代表你有或没有。
我这边要分享一下，就是快筛站吼，就嘉轩去的那个快筛站。快筛站不是个亭吗？然后有个两个假手伸出来这样子。
对。
那我们在快筛站支援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去做大规模的，像企业快筛啊那一类的，一次快筛就要快筛一天下来大概快筛几千人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会遇到几个状况亭吼，刚刚有讲到说怎么样快筛是比较容易得到病毒，就是比较容易得到呼吸道分泌物的检体的。首先你下巴一定要抬够高，就是抬跟地板是平行的哦，一定要这样子。那尽量面对就是快筛厅，因为我们常常在里面就伸出那两只假手，我要把病人捞回来，你知道吗？因为他就一直躲，一直躲，我们就
会怕
挖不到人，你知道挖不到人。
所以应该要做一个设备，把那个夹子夹好。然后你要仰45度都不能跑不掉的，
对，是后面要夹住，
锁起来，
很难受。
对，然后另外就是不要去打那个假手，假手里面是有人的针手。我们很常遇到，就是病人在挣扎的过程中，就跟那个对，就跟那个里面的那我们伸出来那只手 fighting， 你知道吗？就开始一直拨我们这样子，尽量不要吼，就尽量配合。其实配合我们从就是鼻咽部的我们说它的 flower， 那时候 flower 进去，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自己做快筛都会觉得感觉其实还好，你不要反而去抵抗它，
越挣扎越痛，
越挣扎越痛，而且你全身肌肉会紧绷。那我们在快筛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会筛到所谓的阳性个案嘛。那阳性个案就一被通知的时候，你就会隔着那个板子看到他就在被带回来做 PCR 的检测，带回来就看到他带着 N95， 眼泪就一直流这样子，然后一边流，然后一边打。用耳麦在讲电话，就说我好像确诊了，怎么办？那我们也隔着隔板，因为我们声音是传不出去的哈。那我其实很想安慰他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样子。那他没有，他就一直哭。然后他的同事在旁边一直看他，然后也很害怕，想说哎呦，都是同事这样子，会不会他确诊，我们也确诊了，各种就是
对小剧场，
对内心各种
等待着那半个小时
内，他就一直打电话，然后他的同事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这样子，你看我看你，你看我看你，这样20分钟出来啊，还好是阴性。这样，那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伪阳性的这个快筛结果哈？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鼻腔的上面不止冠状病毒啦，其实有很多的致病菌，它可能上面我们现在快筛的试剂主要是验大部分大家很容易得到那个快筛试剂是验我们病毒上面的一个蛋白哈。而我们鼻腔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致病菌，它会有类似的蛋白，所以它会误判。那误判的结果，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定说它是伪阳性的？其实就是做 PCR 检测。那现在因为大家其实就是快筛试剂，大家都买得到嘛。大家在家里做完检测之后，很重要的就是有阳性，不要就是打电话到处哭，先把它用夹链袋装好，然后到社区的筛检站。对，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我昨天就遇到一个19岁的女生，她来，她说她照顾住院的爸爸，这两天发烧，我做完快筛，她应该是阴性的，一来。我的妈呀！就一看，根本就是阳性。我就想说，我就跟他讲说，你好像是阳性哦，你可能还要再去做进一步的 PCR 检测，因为其实他来带来的时间已经有点久，已经超过判读时间了。我不确定他当时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阴性，所以我就会呼吁大家说，大家在做快筛的同时，第一个检体采样要正确，第二个判读要会判读，不会判读的话，真的你就是可以把夹链带。封好，到社区的筛检站做进一步的确诊动作，这样。
我在杭州去录影，一下飞机，八个人坐商务舱嘛，我们车已经出去了，还被叫回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后来发现八个商务舱里面有两个发高烧的。那时候很不知道流行什么病，我忘记了。就被叫回来了，然后就带到外面防疫旅馆，一间一间呢，我们就在那边。有很多剧小剧，我们来才只3天，今天来看彩排，明天录影，后天回去。
对，
台湾还有这么多节目要录。他说，如果那个人采到是阳性的，你们可能要待20几天。哇，
疯了！
还不能跟外面讲电话。
对，
电视台也接不到人。我就坐那边30，从这2点坐到下午5、6点那样。后来通知你那个人是阳性，阴性的，
感冒而已。
好，我们就赶快电视台接过去，才安心录影。 就是这样搞啊。哦，以后莫名其妙关在怎么在大陆关二十几天，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前都发生这个事，现在又来这个事，会不会过几年又有这些事情？
对，
病毒永远就是一直跟我们在打仗。
对，
大家都听过子宫颈抹片，
对，
可是大家知道子宫颈抹片怎么来的？在1960年代，有一个美国医师哈，妇产科医师，他无意中去发现说，用一个刷子刷一下子宫颈哦，好像可以拿到细胞。他显微镜下看到这个细胞哦，哎，各种形状都有。然后会发现说，哎，有正常的，有异常的。那异常的人后来发现，果然会变子宫颈癌。他就说，哎，那这样很简单啊，只要刷一下就好了。那这样不是可以当做一个筛检的方法吗？而且这个疾病发生率又这么高，那就开始那个过去这80几年，全世界都这样做。可是最近这20-30年就被一直质疑说，它的这个伪阴性这么高，就说老是说没问题，就会发现有问题的。那这大家就很苦恼。所以就发展出一些新的方法，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大概40多岁的女性，她来门诊跟我说：“医生，我已经3年抹片都说发炎了，那我到底怎么办啊？帮我切片好不好？”我就说：“我告诉你，抹片就是快筛，切片就是 PCR。你的快筛哈，就是说你认为有问题，可是我还有别的快筛方法哈。”那她说：“那什么意思？”我说：“我们还有一个叫薄层抹片，一个叫做病毒抹片。”这两个都是一样刷一下，可是它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传统抹片是把它刷下来以后涂在玻璃片上面来判断，可是那个一个玻璃片这么小片哦，上面有20万个左右的细胞，一个细胞技术员大概5分钟要看一片，蛮累的啦，所以常常容易失误掉。为什么？它那个很多细胞重叠，所以说就发展出薄层抹片是什么意思？它就不抹上去，它放在液体中，那液体中细胞就全部散开了，再放上去看。那个不要看那么多的细胞，但是一样可以看见它全部都散开的，那是准确度是高很多，可以到可能到90%左右。病毒抹片是直接来抓说里面有没有人类乳头病毒，就这个病人，我说你这么紧张对不对？不要切片，我不给你再抹一次，但是抹一个是薄层抹片，抹一个是病毒抹片，一抹出来两个都阴性啊，我说这样不是安心了吗？安心很多了，我说你既没有病毒。细胞抹片也正常，因为你原来那个健保呢，我不是说自费的一定比较好，但这两项目前健保确实还没有给付啦，但是都1000多块钱而已，也不多。但是你，他后来跟我说我要每年做，我说不用不用，病毒抹片如果阴性，你可以3年做一次，不用每年做。各位要知道说，我们整天担心的什么伪阴性、伪阳性这些东西，都有一些方法可以去稍微修饰它，可以去补救它的。那不要一来就说啊，医生我可能要切片啊，会不会得癌症啊？就过度紧张，所以筛检是一个方法，那最后确定诊断又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我们肠胃科也有很多筛检的方法啦，那一般大家最常听到就是一些胃的细菌这种，那肠胃科这种筛检就也蛮多。我讲一个案例给大家听，就是我们有一个40几岁的女生啊，她本身是有常年的气喘病的，那她平常就气喘算是有严重，所以她要用那个固定每天都要吸那个吸药的，然后有时候发作厉害的时候，他甚至要吃一些口服类固醇。那就因为这阵子他那个疫情很厉害，他就是比较没有固定回医院看诊，他不敢去。那他本身又有胃食道逆流，然后他就是这阵子的时候，常常在晚上半夜的时候会胃食道逆流，然后胃食道逆流到就是会半夜会让他咳醒，他的气喘又更严重了，所以他变成后来。他除了胃食道逆流以外，他呼吸也变得不好，然后他觉得实在是受不了，然后就希望说我们帮他做胃镜检查。基本上3级警戒本来就不太适合做胃镜嘛。然后第二个是说，他那个坐在那边跟我讲话的时候，隔着口罩，我都已经听到他呼吸都有一点轻呼轻呼轻呼那种气喘在发作的声音，然后再用听诊器一听，是真的，哇塞，那个两边的肺都有哮喘音，所以是根本那种状况是不能做胃镜检查的嘛，那个。很危险，就算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不适合。那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来验一下幽门杆菌，因为幽门杆菌是在胃里的话也会造成很多胃酸，一样也会逆流的症状出来哦。一般我们就是要用吹气的，那他一听吹气他也不敢吹啊，因为吹气要在诊所里面拿个袋子吹啊。那我们看他坐在那边很喘，我还在想说他有没有可能得新冠肺炎，我也不敢让他在我诊所吹啊，吹吹整个诊所都是新冠病毒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不然这样，不要做胃镜，也不要做吹气，我们用一个方法叫验大便。所以我们后来发展一个方法，就是 采集你的粪便，然后就是请病人拿一根管子回家，一样跟刚刚大家说的新冠测试一样，它有一根棒子，你回家就在大便上这样戳三下，戳三个点以后，我们有一个管子把它封起来，然后我们医院就会有另外一瓶药水，就把你拿那个采检棒到药水里搅一搅，然后等十分钟左右，然后这个给它滴到一个像刚刚吴雄拿的那个一样，是一个
这个
一个像烟熨盘的东西，好，然后我们等十分钟，一样也是可以看一条线或两条线，假如两条线就是有幽门杆菌，假如一条线就是没有，
没事。
那这个病人被验了以后，结果他也是两条线，所以他也是用粪便就筛检出有幽门杆菌。后来我们就跟他说，那现在不能照胃镜，不能干嘛，就直接自费杀菌嘛。杀完菌以后，他胃酸就少很多了，然后变成咳嗽没有了，然后后来气喘也有稍微改善。
大家不要觉得幽门杆菌治好了之后以后不会犯，会哦。对，不，他不是一次治完就绝。
对，不过幽门杆菌像瓜哥说，虽然你被医师治疗成功，要再复发的机会，其实在台湾本土并不高。根据统计，你得过第一次幽门杆菌，医师把它杀光了。你第二次又在台湾得到的机会，一年不到3%。其实是还算相对安全的啦。
我弟的小朋友那个时候念幼稚园大班，然后因为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弱，他有一次回到家，因为我就坐在餐厅，我就看到他在客厅，那种感觉像什么？像大法师。我就一开始听到，就是稍微喉咙有点声音。下一幕我一转头看他，他已经是呕吐物是这样子出来，
就是这样吐。
我说弟弟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赶快帮他东西收一收嘛。他说没有，我就很想吐。他说我在学校还有拉肚子，所以其实，在当下我们就觉得哦，应该就是肠胃型感冒又来了。然后因为时间也晚，我们就说好，那晚上先观察，明天早上带去看医生。可是很奇怪哦，到隔天早上，我记得我那一天早上6点多，我肚子痛，我就起来上厕所。然后呢，我上厕所的同时，我就听到我们家另外一个厕所，我弟也在那边上厕所，然后我儿子来敲我的门说：“妈妈，你还要上多久？”
要抢厕所。
我说：“
你要上。”
我说：“有这种事？怎么会那么巧？怎么一大早6点多，这个不是该起床时间，怎么全家都在拉肚子？”我说：“哦，好了，那大家都上完了，就回去睡。”没多久又开始，所以我就说：“哎，不行，我们这样子，我弟、我儿子跟我弟的儿子，我们四个人，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去医院挂急诊。”然后医生就开始说：“哎。”这个不太像只是肠胃型感冒，因为不会传染力这么强。然后刚好我弟就说：“哎，医生不好意思，我要去上厕所。”医生说：“哦，你要上厕所，好，就拿试剂给他，也是那种快筛的试那个棒子，叫一样，因为都是拉水便，就让他稍微采一些检体，然后也是像那个验孕的那个东西一测，后来测出来他说：哦，你们家得的是诺罗病毒。
诺罗病毒，
对，他说那个传播性很强。我说那医生现在怎么办？”他说基本上现在没有什么太强烈的药可以处理这个东西，他叫我们说回到家就是所有人分开吃东西，衣服分开洗，然后尽量都有独立的空间。我说哦好，我们家有4个人，就尽量大家都是个别的，这样我就说哦，原来连诺罗病毒都有快筛试剂可以验，这个很特别。
对，没有错，其实很多肠胃道的病毒啊、细菌，甚至呼吸道病毒细菌也都会从肠胃粪便排出了，像刚刚宇安分享那个诺罗病毒的快筛试剂，其实跟我刚刚讲幽门杆菌快筛试剂原理都一样。我们都是采检病人的粪便，然后滴到一个那个药水里面，那个药水里面就会有一种抗体，专门是针对你要测诺罗病毒的抗原做反应。所以当你粪便里有抗原，然后药水有抗体，这样反应以后，它再滴下去就会呈现
到两条线
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
我们讨论痛好了。所以有时候就大家有痛的经验，可是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痛。什么意思呢？是里面痛还是外面痛？就像我是很容易腰酸背痛，可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不是骨头的问题，是我很容易那个
筋膜
黏在一起，但是一开始分不清楚。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分辨呢？
就看医生啊。
医生今天要教我们啦。
永德软骨素胶原定，灵活小白定，5大成分，一天一定，帮你守住关键。
痛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学问呐。那我们今天就着重在比较偏向是，如果是腰痛的话，它有可能哪些状况？常见的应该是第二个啦，就是所谓的肌肉酸痛。你肌肉酸痛，其实你很容易压到那一个点，就比较表起来，你压，然后被推拿就哦，对对对，就是这边特别痛。一般中医还叫阿四穴这样。那如果是椎间盘突出造成的痛呢，其实你再怎么按， 你也会觉得你的疼痛没办法被缓解，而且人家再怎么推拿都推不到那一个点。那如果是肾脏问题的话，除了腰痛以外，有时候会合并呢肋骨下缘也会有疼痛的这个状况，这是它的一个反射的区域。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内脏痛也是一样，你怎么压都压不到，而且呢它会合并有腹腔内的一些症状。那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是这样，一个50岁的一个男性，那他是急诊会诊，跟我主诉也是腰痛，把一开始听腰痛来急诊，你找我干嘛？实际上这个病人50岁的这个男性，他平常是一个做一个比较劳力工作的人，在太阳下做劳力工作的人。那他之前呢，觉得这种以前也会有酸痛的状况，他就去推拿。可是他推拿之后，这一段时间推拿怎么样都不会好，所以他觉得说，会不会是他自己呢？因为水喝太少造成肾结石，所以呢，他去一般的诊所看哦，所以他就多喝水啊，哈。可是呢，实际上他一直都没有比较好，好，结果这次是因为越痛越不舒服，腰痛得很不舒服，然后又轻微发烧才到急诊。其实他是他的那个后腹腔有一个脓疡，也就是他的大肠有一个器室炎，有一点破掉了，然后呢，整个脓进到后面，他就引起他的一个腰痛。那这就我讲的，其实你在回归他的历史，你在问他的时候，他就是会跟你讲说，他之前虽然有腰痛，可是他合并有食欲不太好，有腹胀的状况。这一种就会刚才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内脏痛，在合并有消化道或者是腹腔内的相对应症状，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往什么椎间盘突出啦，往肾脏这方面去想，或觉得自己是太累，应该有可能是消化道有问题。
那疼痛，一般来说，如果你去看医生，要几个要点，一定要跟医生讲。第一个是哪里痛，值不值得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的痛的感觉，看能不能形容是刺痛还是麻痛，还是他是很胀的痛。那第三个，他痛的时间有多久？那你怎么样会比较舒服？像说，你弓着腰，或者是身体往后仰，或者是你手会肩膀会痛，你抬起来比较痛，还是放下来比较痛？你要先试着找些这些问题。就是一个70岁的阿嬷，她这种痛，她就是每天早上家庭主妇去买菜，那她有一天去买了比较多的水果，想说那个孙子要回来，她去那一次搬了比较多水果回来之后，就开始身体痛，所以她痛了一个礼拜，那越来越痛，她到诊所去打针吃药都没有效，可是她这种痛她又说不出来，那到了我们医院之后，我们先帮她做一个理学的检查，去摸她身体的疼痛点，基本上她身体她在这个肋骨这个地方痛哦，是大概用触摸的时候感觉得到，那在腰部的地方你敲它，它会痛，敲它会痛就是代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裂掉，那我们进一步就给她做一个那个 X 光，看起来她在胸椎第12节的时候有一点点裂掉，它沿着这个肚脐的旁边分布，哦，这个疼痛就是它是在上面的点裂掉，可是它肚子这周围会痛，那就符合这个诊断。那结果我们就帮他做一个骨质密度，正常骨质密度如果40岁哦是零的话，哦有在吃有在晒太阳有在吃补充维生素 D， 零的标准的话，负一是骨质流失，负二是骨质疏松，那阿嬷负6.1，
那叫什么？完全没骨质，
没有骨头，
对，它就像海绵，整个都被侵蚀了，被风化了。所以那阿嬷回推他的回想，就是他去搬了水果之后就裂掉了。那这种局部的痛，其实疼痛指数很高。我们像我们生小孩，如果疼痛指数到10分，他大概有到8分。
你想，那骨头像饼干一样
脆的，
对，
这样
裂掉。所以现在我们健保局都会推行，就是说，如果你的骨质有裂，骨头有裂掉，骨质密度小于负2.5以上，然后女生那个荷尔蒙，已经停经太久了，这种就可以打一种荷尔蒙制剂，让你身体的骨质吼不要一直流失。
钙质是很难吸收嘛？那像这样急速要补有可能吗？
如果你这个地方裂掉，你就可以去补它。嗯，可是全身性的需要靠荷尔蒙的制剂，
所以骨头要保存钙质真的很难，平常就要注重，
对
不对？
维他命 D，
你要照晒太阳，多喝水，还要健康运动，才钙能吸收，不然哇，这个流失骨头你一听就痛了，对不对？
我是曾经有一次到南部去拍戏，那因为拍戏的地点就是比较偏远，所以上厕所也不方便，那因为不好上厕所，我就不敢喝水，所以就又憋尿，然后又不喝水，结果
有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很想上上不出来，嗯，然后会痛。我其实因为我有经验，所以我知道啊，我那个尿道感染，嗯，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确实看医生不方便，我就自己去药房买了点消炎药。我就想说，反正过几天就要杀青，我等到杀青，我回台北再去看医生哈。嗯，
都是这样想。
对，我就吃消炎药，结果吃了两三天之后，我发烧了，我开始就是有点不舒服。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其他太大的问题，就只觉得说我的腰很酸而已。那我以为是我在拍戏的时候一些动作拉伤，我就去买那个
贴布，
对，我以为我腰拉伤。结果后来我发烧之后，我们剧组的同事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他们就带我到医院去急诊，就医生一做了一些检查，就说他说你已经不是尿道炎了，你已经肾脏炎嘞。我说啊。他说：“对啊，你已经感染到上面了，你不觉得你这边很酸痛吗？”我说：“我很酸痛啊，可是我是拉伤吗？”他说：“不是，你是肾脏炎。”他说：“你再不赶快治疗的话，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危险。”所以我就当场就被收住院，然后就是打抗生素，而且就住了两个礼拜这样。
两个礼拜。
对，因为抗生素它是一个疗程，它要杀菌，它一定要打大概两个礼拜。
等于它已经到肾发炎了。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
但是不拖那两天不会住那两个礼拜。
对，就是就后来。
所以我听的故事都是这样想的，才会变那样。
我们一般其实腰酸，你可能这样敲一敲是还好，但是像肾脏发炎的时候，假如你用拳头轻轻的敲自己后腰，你会痛到不行。嗯，假如是那样子的时候，大家就要赶快去医院，可能就是出了状况。不过这种都还算是好分辨的。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 case 是很少见的，她是一个50几岁的女生，她来我们。来看之前呢、啊，他已经在外面的诊所看过大概一两个礼拜，他都说他胃痛，然后他去诊所看医生，诊所医生就先说他是胃发炎，然后吃药没效就说胃溃疡，然后又说也有可能是左边的肠子发炎，反正就是肠胃的问题。他怎么吃药都吃不好，越痛越厉害，就来这边看说想说要不要做个检查。那我一开始也并没有想到说他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就只是例行性说帮你做个超音波看一下好了。怎么知道？坐下去，他左边的肾脏一坐下去，他有一大包大脓包，是肾脏脓疡，而且已经那个大小大概已经6到7公分，然后那个肾脏脓疡就是好死不死就是往前顶，他不是往后顶，所以他顶到前面可能顶到一些胃肠，让他有点胃肠不舒服。那我看到这个就是其实就是非常危险又可怕。他就是运气很好，他一直硬撑，然后那一包东西又包得蛮紧的，就包在这个脓包里面没有爆开，所以他就一直好像没有发烧，也没有到败血症。可是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说啊，我已经全身无力，整个人很虚，感觉会胃寒这样。那他也跟嘉轩一样，一去医院做完电脑断层，就是立刻住院，然后就被放射科医生。从外面插一根管子，直接插到他那个脓包，赶快把那个脓水就给他流出来。然后也是一样，必须要住院两个礼拜，打很强的抗生素，才把整个感染压下来。
其实讲到痛哦，肾结石的痛我也有，椎间盘痛、出突的痛。你问这两种痛哪种痛，痛法不一样。肾结石是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可是椎间盘突出是你躺着不能动，
躺着不能动。
动都不能动，
一动会痛嘛，神经会刺到你。所以我有一次是椎间盘不舒服，是因为过年的特别节目要练国标舞嘛，刘真老师最后一个动作是要整个骑在上面，哇，还有斑马，就每天练，就录完影了，第二天去录影，我开始痛，那我录到一半，我说我不行，我要去医院急诊。一到那个医院，他们医师叫我躺着打那么长的针哦，从我脊椎
打，
脊椎打进去。要多痛，我打完继续回来录影。可是我知道那个不会更好，因为我认识一个骨科，他每次敲我脊椎是拉起来，咔就好了。可是那天他没有上班，我已经痛啊，他礼拜五才来，我去看他，他拉起来，咔就 OK 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就很快了。因为你比如说你
姿势不对又回去
了，
你祖先就扭过凳来啊。
对，就习惯性脱臼。
慢慢你对自己身体非常了解。
搞不好以后你都可以自己瞧就好了，
拉一下拉一下。
但肾结石的痛是那种坐立难安。你不动它也很难过，可是椎间盘的突出，你只要不动不会难过，但一动神经就痛，
是的，
完全不一样的痛，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
恭喜瓜哥，现在对这个疾病体会越来越多了，得的越多病懂得越多，这样。那我分享一个案例是，这个子宫肌瘤的病人来找我做海扶刀，那他基本上他是没有麻醉的， 为什么不麻醉？就是说他病人要跟我们对话，我们要知道皮肤有没有烫，知道打的地方有没有痛，还有有没有痛到别地方去。如果痛到别地方，就知道说已经靠近神经了。嗯，我们要移位置。那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没有麻醉，就是叫做舒眉麻醉。那这位46岁的女性，她是子宫肌瘤，她肌瘤长得很像后方去，所以也是像肾脏这样在后方，她压迫到那个荐椎跟尾椎的地方去。可是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在不断的要问她说，你痛不痛，烫不烫？那烫的话，因为是皮肤，她会讲，她说还好，没什么烫。她到打的地方说痛痛痛痛痛，我们说那现在是痛哪里？她说痛痛痛痛痛痛。我说那到底是皮肤还是皮下还是里面还是像筋痛？痛到就很痛啊。那我们就说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再打，我们就移位置再打。他就又叫痛，再移位置又叫痛。我说那这样子很难打哈，这样很难治疗。那麻醉科说，我说你再给他一点点麻药或者加止痛药，他又叫痛。我说这个怎么办呢？我感觉不是皮肤，但他为什么好像皮下也叫痛？我想一个方法，我把那个打的位置呢往后再移动，哦，移动下一打，他果然说我腰椎什么这个太痛。我说知道了，你痛的是深部。嗯，这没有关系。我说麻醉科，请你再加止痛药，那我们可以继续治疗。所以有些时候医生为了诊断哦，想尽各种方法，
对，
问不出来的时候再测试，要不然用有些时候那个诊断话叫治疗性诊断，嗯，就不知道说，不然先吃这个药看看，哎，有效，那你是这个病没有错。嗯，
当然那个隐疾是隐疾，那个医师有时候看小孩子，他这样大家诊断都诊断不出来，嗯，他会回到他家里看他玩什么玩具，嗯，
对，
就到现场勘察他哪些东西，去怀疑，合理怀疑，不知道怎么找到一个那种有化学玩具的、嗯、
玩具出问题。
对他们一定要把它找出原因嘛，嗯，对不对？或两三个医生来会诊，对，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
你知道讲个笑话，我以前哈因为内向害羞哈，
这个就是一次笑话，
只有道理相信我，从小就内向害羞，木讷寡言，你知道吗？结果我读医学的时候，我哥哥朋友来跟我说，啊，你这个弟弟都不会讲话，以后其实他应该当兽医比较对，因为兽医跟动物不用讲话嘛。
是是是。
他既然都已经读医学系，那不然就当小儿科医师好了。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小孩子都不会讲话，一直哭而已啊。
对啊。
那我还蛮敬佩小儿科医师哦，他说一直哭也还要诊断出来啊，也是蛮辛苦的啊，对不对？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不在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就像你讲蜘蛛马迹啦，
对，
要去想，自己去想。
我没有遇过喝到假酒的，就是那个小朋友，真的就是真的喝到假酒来的时候来做完。
那你怎么断出来的？
其实也是回溯，就小朋友来没有意识，然后我们一抽代谢性酸中毒非常厉害，然后小朋友到后来就上那个叶克膜这样子，那我们就一直找原因，因为小朋友不会莫名其妙代谢性酸中毒啊，那合理就是整个原因开始一一的排除之后，发现可能是吃到外来的物质，就因为这个孩子才6个月，大家吃东西其实很单纯，
他是个 baby 而已啊，
他吃东西超级单纯。
六个月他怎么拿杯子喝酒？
对，重点是后来是妈妈来，有一天爸爸晚上的时候突然来加护病房按电铃，他说妈妈泡牛奶拿到工业酒精泡，因为他放在那个水瓶里面，就是矿泉水瓶里面，然后妈妈以为是饮用的矿泉水，对，然后他用那个去泡奶，
直接灌小孩，好可怕，
嗯，然后小孩就走了。
我那妈妈一定很内疚吧？
很内疚，哭，在拔管那一天就是宣告，就是他们不。没有办法治疗那一天，啊，爸妈就是哭，
所以小孩走了，
好，他走了，小孩走了，啊，他两三天就走了，因为他整个代谢性酸中毒的很厉害，全身器官衰竭。
那我大概从2个月之前吧，我就早上起来换衣服，发现我的侧腰这边出现了水泡，嗯。那我不以为，我就想说可能是蚊虫咬伤啊，我就没有特别去管它。那2个礼拜后啊，我就把那个伤口抓破掉了，然后就开始皮肤
越痒越痛，
对，然后皮肤底下就出现很剧烈的刺痛，然后我伴随着身体有觉得疲倦跟头晕，我就觉得不对劲，嗯，然后去那个皮肤科诊所看，就发现就是皮蛇。
皮蛇刚开始都好像蚊虫咬一点点，慢慢它都不会好，越来越痛，越来越
对，然后越长越多这样子。
看起来好痒。
这是哪个部位啊？腰。
我的侧腰这边。嗯。后来就是我去医生看诊之后啊。就因为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其实每天睡眠没有睡超过4个小时，嗯，对，因为我都在亲喂喂奶嘛，医生就有开药给我吃，然后我就吃了1个礼拜之后好好的休息，那让家人帮忙顾我的小朋友就好转，但是
我的小孩也被我传染到水痘。哦，
好可怜哦。
对，他就一点点这样子，就在
那时候吃药敢喂亲喂母乳吗？
吃药的时候我不敢亲喂，我就是停药让家人照顾小孩。
那他怎么喝呢？
我有问医生哦，医生说我那时候抓破的时候我亲喂他，他接触到我的伤口。哦，对，然后就被我感染到。哦，
那你吃的药更可以轻微啊，它等于半服用。
对耶，
直接吃药，
对，那就好了。
医生是可以这样，
这个好像没有道理。
你到乳汁里面的浓度不知道，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你那时候就是先把它挤掉。
不要不要喂，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是不敢，完全不敢喂。
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像大家可能会混淆，其实水痘病毒跟带状疱疹的病毒其实就是同一支病，所以当你年轻的时候得过水痘以后，这个病毒会躲到你的脊椎的神经根，它等到你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会又跑出来。对，它像刚刚柔音那种状况，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皮蛇的黄金治疗期，一般就是水痘出现的72小时，三天内你只要能吃到口服的特效药，你之后这个恢复时间会缩短，然后你留下后遗症的机会比较低。像假如你超过3天以后才吃特效药，有少数的人啊，就是会虽然那个疹子都退了，伤口都愈合了，可是他会留下所谓的神经痛。
对，我现在这边还是会有一点。
对，你就会时不时不知道怎么样，突然他就一阵火辣啦、刺痛啊那种感觉就会来。那这种神经痛有时候可以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都有可能。
我上次因为我的亲人得了这个，然后再问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得到皮蛇也是一样，同样位置，他说至少一年了，他都还在吃止痛药。
我曾经遇过一个老伯伯，因为得了皮蛇，神经痛，痛到后来他就去轻生，他痛到想，因为他痛太久太久了，他真的受不了，后来他就轻生了。
来，接下来讨论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现在状况我到底是健康呢，还是正常标准呢？所以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量表可以让我们能够自己测量，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健康的，还是有没有生病？
是。
那有一次有一个47岁的这个妇女来门诊，那来就跟我说她最近情绪比较低落，那神经比较紧张，那比较容易失眠，肩颈比较酸痛。我说那这样你有没有心悸啊？这个热潮红啊，有没有盗汗啊？因为妇产科看的是，他说我都没有嘞哈。我说哇，糟糕，那这样到底是不是更年期？他说我就是来找你啊。我说那你有没有在别地方看？我说有了，我去测荷尔蒙都正常。那后来我就说，不然这样好了啦。我说既然你的症状听起来好像那个，我给你一个量表哈，这个量表叫更年期的量表哈。这种量表其实有很多种，不过我这个是我们国健署的啦。那还有很多量表比这个更复杂的，那就给他说，那你帮我填一填。你现在把它勾一勾，因为你的症状不是很典型嘛。因为他说他肩膀肩硬，跑去骨科复健科跟他说50肩，我说你年龄也快50了，差不多嘛哈。那健身科看一看，说你好像有点点忧郁，可是又没有到忧郁症的那么严重。就建议他看妇产科，就看来看去，最后我说你填这个表啦，这个表总共是
50肩也是更年期的一种。
他肌肉比较硬啊，肌肉酸痛的。
他们你说的热潮红、头晕、眼花、头痛，这个暴躁自己要怎么填？
对啊，
光看这2个字我就暴躁了。
失落的感觉。好痛啊！
什么情绪失落啦、啊，精神紧、失眠，
异常疲倦、背痛。
这好。所以你说这个到30分就确定是，
那15分以上就认为是更年期开始了，
就累积下来。
对对对，30分就满分的了，
自己评估了。
对，自己评估。当然这个有点主观，可是就像我们疼痛也是用0分到。
我相信写出来分数一定是少算很多，对不对？比你严重，你写稍微中等，你写轻说。
对。
但实际上更年期症状是不是这些不止？我碰过一些更年期症状很特别的，有些是耳鸣的，有些吞咽困难的。我碰过几个是舌头痛、舌头麻。或者是口腔里面那个什么麻痹，麻痛的，最后发现更年期的药一吃，全部都好了。所以有些真的很对妇女很困扰。
还有多少呢？性交疼痛。
哦，那个是因为干燥，那个还比较容易热的，比较容易热。
可是可能刚开始疼痛，后来就不会了。
后来因为都没有在痛。
那个是第一
关。最后就不会了，接受性欲会减低。不会的，
瓜哥你在自我检测，
不是男性有这个表情啊，
难怪我看你那种
看下面，那是女生跟你
年级的。
男生有一个量表，不一样的。
刚刚是那个医生的量表，你知道对有小孩的妈妈，其实从怀孕开始就有量表，有没有？
对，
医生都跟你讲说啊，小孩几个月要多大，那个时候量表。等到像我现在小孩，他就是在最重要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这个成长期，所以你就会想说，哎呀，小学六年级。长的状况到国一到国二，尤其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群组，每个人又很会讨论这个。像我自己就很担心，因为我就自己觉得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家的全部都是走美式的饮食风格。然后呢，我又不会下厨，所以呢，就是每次大家说，哎呀，不知道吃什么好，那就吃什么劳啊，什么鸡啊，什么，因为最快最好吃，而且全家都喜欢。所以其实到了升国一之后呢，我其实就开始担心，就会觉得说。看量表，然后看看他们好像有点跟不上的担心。中药行有卖很多的，有没有变大人的？对，然后再不然就是买很多的那个维他命给他吃。那其实不要讲什么，你光煮中药，我儿子光闻到我在厨房在煮那个中药包，他人就出去了。他说妈，我出去打球，然后等到中药都凉，他还不回来。然后再来我就说好吧，那你中药不喜欢，那我买那个维他命嘛。他说你觉得我有生病吗？所以我那个时候买给他很多罐，他也都不吃。然后后来我就发觉，哎，你还愿意喝牛奶，到最后我就妥协，我说好，没事多喝牛奶。然后呢，那你喜欢运动，你去打球。我觉得这个是最健康的方式。但各位你也知道，现在大环境这种状况，
想打不行。
对，我儿子我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门打球？
没办法。
然后以前还会觉得说啊，你长不大就是因为你都打电动，你都玩三 C， 你都是熬夜。那个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那个骂他这样。现在他只要一天没有坐在电脑前面，我都会说。上课时间到了，你为什么没有坐在电脑前面？因为全部他所有的学习必须靠网课嘛。甚至我坐在他旁边看他上课，然后连体育课，我说哎，这节体育课你怎么上？
体育课对啊。
老师说开镜头，在镜头前面跳绳。
啊。真的假的？
对。我说那家里不够大了怎么办？开镜头前面交互蹲跳。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担心，我就说哎，啊你一辈子只有这一段的。成长期，你要是营养没有跟上，你的运动没有跟上，补不回来哎，哎被护哎。后来我们就在家长群组，家长就有人在讲说，哎呀，对呀，小孩现在都不动啊，营养跟不上怎么办？后来就有一个家长讲了一个东西，叫做黄金营养素。什么叫黄金营养素？我想说，好歹我这个工作的，我应该什么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黄金营养素？后来我才。去网络上买才知道什么叫黄金营养素。我今天有带来给大家看，就是这个黄金营养素。其实我那个时候做功课，我
M&M 巧克力，
对，
三个包装，
它就是像感觉很像泡牛奶粉的感觉是一样的。我那个时候叫我儿子吃，也是骗他说妈妈买了新口味的牛奶，你喝喝看，他就愿意喝。而且我发觉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全面，它有50几种专利的营养素，包含了现在小朋友他需要的包含了乳清蛋白，还有大家对于要钙质。补充嘛，它有天然的海藻钙，还有免疫球蛋白，还有脑磷脂，还有镁，所以等于说小朋友他从他的专注力、他的防护力到他的成长，其实营养是从头顾到脚，它是全部的营养都有。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它泡起来的味道非常好喝，他就今天喝巧克力，明天喝草莓，后天喝香草，让小朋友就是不会腻，而且他也不会有那种反抗的心理，因为他只要一反抗。它就不会再。
它这个是蛋白质。
对，它主要就是蛋白质，主要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有50几种的营养成分。后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方便，因为你网络上就可以买，你也不用说什么出门到哪里去买，订就可以来。对，就等于说在它的这个它最重要的成长期当中，帮它补充营养。重点是现在的小孩不是营养不足，都是营养不均衡。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它营养均衡，就可以比较全面。
小朋友成长有几个大的重点啊，那除了就是饮食很重要之外，运动。都不可以缺一不可哈。那其实我们小朋友要成长啊，基因占了很重要的因素。那可是如果我们后天的努力不够的话，小朋友的生长发育还是会受到影响。可是现在小朋友人手一台三 C 啊，然后再加上现在防疫的时期嘛，我们小朋友都是几乎是居家上课啊，也不能在外面跑跑跳跳的，明显活动量就不足。小朋友的作息乱七八糟，而且现在小朋友晚睡真的很普遍，小朋友都弄到11、12点才睡觉。
对，
在我们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11、12点睡觉是。共同戏这样子，那其实真的久而久之，我们的睡眠剥夺还是会影响到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那所以呢，我们家长可以做一些努力啦，那很多人都觉得，哎，我们成长发育 最重要的是钙，其实不是哦。统计起来最重要的其实是蛋白质哦，尤其是蛋白质之中的精氨酸，它有助于我们刺激我们脑下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是有帮忙的。那再来提到天然海藻钙，它是一份的量哦，相当于三杯的牛奶的钙含量，相当的足够哦。再者就是提到了镁，哦，镁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维生素。那我想在这个时期呢，各个妈妈都很担心说，哎，我们防疫期间小朋友都不能运动，那怎么办呢？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努力呢？其实从饮食可以做一些补充，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讲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我们节目常常告诉他，健康是我们永远最重要的资产。
是，
以前呢只是大家觉得是个口号在喊，但是发生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大家知道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东西免疫力是当道的，你免疫力才是最终的王道。要不然你说靠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疫苗，靠什么东西，其实那是辅助哦。你本身免疫力不够强的话，你可以抵挡一切。
真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旦你真的有不舒服，也不要害怕外面疫情，而不去看医师。医师才是我们最好的帮手。谢谢大家。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